加他分享的，加他当 co-host。王博士，你可以讲了，你的话筒要打开吧？
现在这个声音怎么样啊？
好，很好。
啊，好的，好。好吧，我们还是以祷告开始我们的学习。亲爱的主，我们还是求你自己把我们带到你的宝座前。主啊，让我们安静在你的宝座前。主啊，叫我们的心里边有圣灵充满，有圣灵的引导，有圣灵的光照，以致我们学习主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满得你圣灵的帮助，知道真理，也是可以让真理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与主的关系。我们谢谢我们的主，愿主带领我们的学习，叫主的名得荣耀，叫我们的生命得益处。谢谢主，荣耀归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打开今天的内容啊。好，我们今天呢要讲《使徒行传》精读的第四讲，一个这个总的标题呢，就是在圣灵与真理中成长的教会，教会已经诞生。现在呢，需要成长，哎，在圣灵与真理中成长。那我们要讲的呢，是《使徒行传》3到4章的内容。今天大概只能讲，第三章，啊，我们还是把经文读一遍啊。申初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咒祭。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咒祭。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门口，求坐在殿的每门口，求咒祭的人，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意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得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 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好，这一章呢分两个大的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就是使徒行的一个神迹，使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得着了医治。那第二部分呢，是跟第一部分关联的。由于众人对这件事情有了一种这个惊奇、惊讶的这个反应，彼得呢就根据这个就开设了一篇新的讲章。那第二部分呢，是彼得。在《使徒行传》中的第二个讲章，第二篇讲章，我们上次讲过，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见彼得讲了第一篇讲道，也是教会诞生之后的第一篇讲道。那彼得的第二篇讲道，实际上也是教会的第二篇讲道，哎，第二篇讲道。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彼得的工作，彼得的这个职分呢，是很重要的职分。先看第一方面啊，第一部分，3章的1到11节。就是使徒所行的医治神迹，哎，刚才经文我们已经读过了，说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你注意啊，这个地方这个讲到的这个伸出祷告的时候呢，它还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旧约传统或者是犹太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意义上的祷告时段啊。这个以五旬节为起点，基督的教会呢已经诞生，但是呢，在教会诞生之初啊，仍然在敬拜和祷告的事情上延续了传统的这个方式和它的时间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啊。新生的教会已经出现了，但是呢，在一些侍奉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上、方法上，好像还是在延续着这个。犹太传统意义上的那样的一些时间段呐、啊，那个时间呐、啊、方式啊，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啊。也就是说，基督的教会并没有脱离旧约所带出的那种敬拜祷告的传统，哎，它是在延续，哎，是在继续的按着这样的一个模式来进行新生教会的。一些这个敬拜、赞美呀、祷告的这样的一些侍奉，因此呢，在这个伸出祷告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时间段啊。彼得和约翰呢，就上到圣殿所在的高处。这个地方说的上到，就是圣殿，因为是在高处，所有的人都是往上去，哎，到圣殿去祷告啊。注意这个伸出祷告的时候呢，这个时间段呢是很有意义的啊。犹太人传统上呢，每天有2次献燔祭的时间。这出埃及记29章39节说到，早晨要献这一只，2只这个山羊，早晨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这是2次献燔祭的时间。哎，在第二次的献燔祭时间的这两次献燔祭的时间之间呢？有一个祷告的时段，就是伸出祷告的时候。所以呢，3次上圣殿祷告的时段，早晨差不多是在上午9点的时候，就是四出，哎， 然后呢，是在申初，就是犹太传统上是第九个时辰，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下午3点的这个时间啊。然后呢，和晚上，晚上呢就是日落之后，通常呢是6点到8点之间的这个时段，三次，每天三次上圣殿祷告的时间。那这个申初的这个祷告呢，也是使徒最重视的祷告时段。为什么重视呢？是因为在这个时段里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赎罪牺牲，成全了救恩。你看马太福音27章46节，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撒玛拉巴，撒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呢，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断气之前那个时间段呢，正好是大约在申初的这个时间段，这是使徒们非常重视的一个时间段，因为这个时间段不但是传统意义上的祷告时段，也是这个新约圣徒们这个来纪念主的十架救恩、默想主的十架救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这个时间段非常的规律性的祷告时间，哎，从这个旧约意义上也好，从这个犹太传统意义上也好，还是守着这个规律性的祷告时间，要在申初纪念祷告。另一方面呢，使徒在规律性的祷告中，在这个新约教会诞生之后，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成全之后。哎，他们一方面延续了这个祷告的时段，另一方面呢，在这个申初的祷告中，使徒们也会加进去全新的一些内容，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十架救恩的默想啊、默念呐、啊、默念，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所以呢，要对这个申初的祷告呢，我们要有一些了解啊。然后第二节就说到有一个人，这时候呢，就有一个人物就出现了，生来是瘸腿的。这个生来是瘸腿的意思呢，就是他从母腹中出来就是一个残疾，腿部残疾的人啊。这个人呢，就天天被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在那门呢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受祭。那这里边提到美门啊，这些东西呢，我们需要有一点一般性的知识啊。一般这个美门呢，它的意思，这个字的意思啊。这个 Horion 这个字啊，它的意思就是华美，就是美丽，就是好看。有时候旧约、新约里边说到好看的时候，也用到这个字。比如主耶稣说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啊，他们注重外表的好看，哎，像粉饰的坟墓，里边却装满了这个淫乱和放荡，哎，外表好看也是用的是这个字啊，就是外边这个看上去很好看，哎，很华美。那这个门呢，一般也称作尼格拉门，哎，是圣殿内院呢，内院就是妇人院，妇女，然后外院之间的一扇重要的大门。这个圣经里边呢，没有更多的来描述这个门是什么样子啊，虽然有几处提到啊，但是呢，根据这个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和他和其他的早期文献的描述啊，那这个门呢？它不是那种一般的这个木头的门，或者是用金包裹的门，它是用这个出产于哥林多的那个青铜打造的一扇门，所以呢，非常的华美，甚至是比那个镀金的门看上去还更华美，因此呢，叫美门。哎，那这个门呢，很高大，有22米那么高啊，宽呢有11米。所以这个门呢，这个是这个进入内院的一个主要的门口，哎，门户。所以呢，许多的这个进圣殿、这个朝圣的也好，敬拜祷告的也好，都是从这个门来进入啊。所以呢，也正是由于门，众人都从这个门进入，那些要饭的呀、乞讨的呀，都会聚集在这个地方，聚集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进入圣殿的人通常都是比较虔诚的人，比较有爱心的人，哎，比较这个有怜悯心肠的人。所以呢，这些讨饭的人呢，也抓住了这么一个这个一个特点，所以就聚集在这个地方 来要饭，哎，来讨饭，他乞讨啊。所以呢，这个生来瘸腿的人呢，也会天天被人抬到美门前来接受这个咒诅，就是这么一个原因啊。所以呢，你看第三节就说到，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救济啊。第四节说到，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哎，彼得说："你看我们，注意这里边有几个看啊，这几个看呢，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哎，我们一般情况下呢，就会忽略这样的一个看和看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不同啊。那个天生的瘸子啊，生来瘸腿的人呢，他看见彼得和约翰，那个看呢，是一种普普通通的、习以为常的看。他经常的坐在那里，人来人往的，他就看着，看这人能不能给他一点钱呢、什么的食物啊之类的啊。所以呢，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习以为常的看，因为经常坐在店门口，人来人往，看看能不能讨要的一点钱财，就是这样的啊。但是呢，彼得和约翰却定睛看他，这个看呢，就和那个普普通通的、习以为常的看不一样了。哎，这是一种关切的凝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对人心的那个需要的透视。注意啊，这个定睛的看他，就带着这样的意思啊，看到要看到他里面这个比有没有比讨要钱财更迫切的需要。哎，所以呢，在这个定睛看后面呢，加着一个介词，这个介词呢，is 希腊文的 is 就是好像是看进去了，看入，看到内心去了。哎，这个是彼得和约翰定睛看他的这个看的意思啊。因此呢，彼得说："你看我们，你看我们，又一个看，哎，又一个看出来了啊。"实际上呢，彼得是在提醒那个生来瘸腿的人，从看一看能不能讨些钱财的这样的一个最表层的这个需要的层面，能够更深一层的让他能够看见使徒里面呢有没有比钱财更宝贵的东西。你来看我们，哎，你看我们不是单单向我们要一点钱而已，你要看看我们里边有没有比钱财更宝贵的东西。哎，那这个东西呢，很可能比这个钱财更能够满足你生命的需要。那这几个看，你注意啊，它是有一些不同的啊，有一些不同的。所以呢，在你看我们的看后边呢，也加着一个介词，就是和前面那个这个他凝视他的那个看是同样的介词啊，就是一个 is，也是进入看到里边去。你看到我们里边有没有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能够满足你的需要？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那人就留意看他们，哎，指望得着什么？那这里虽然照着彼得的命令留意看，哎，这个人啊，这个你要看我们，这是命令啊，命令句，他就留意看。虽然这个人照着彼得的命令留意看使徒，但是呢，所期待的还是什么呢？还是那些很表面的东西，很物质化的东西。哎，就是期待着能从他们得着什么。注意呀，这位残疾者的想法呀，告诉我们什么呢？让我们在今天的这个侍奉中啊，传福音的过程中啊，会对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呢？就是告诉我们在今天的教会里啊，或者在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里边呢，有些人可能只是想着吃饼得饱，哎，或是指望得着些什么物质层面的得着，而不是借着听信福音得到基督，哎，因为这个从这个天生的瘸子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状况。虽然有几个看，但是呢，每一个看，特别是到第五节，当他留意看的时候，哎，彼得所期待的是让他能够看进使徒的内心里那些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能带来救恩的东西。但是呢，他看了半天，还是指望能够得着什么物质层面的东西。我说，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也是这样。哎，很多人来了教会，哎，他期待的呢，并不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并不是与基督建立起生命关系，并不是罪得赦免，不是 要这些对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他看的可能就是如何有没有机会吃饼得饱啊，有没有能够靠着这个信仰得到一种这个物质上的祝福啊，能不能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边建立起某种关系，能够使我的生意，能够使我的这个东西能够在这个范围里得到推广啊？很多人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呢，你看在圣经里，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实际上对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的状况啊，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迹象显示出来了。但是呢，这个彼得第六节，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你想要金银，我知道你想要金银，期待得到什么？但是呢，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这句经文呢，是《使徒行传》中最有能力的宣告之一啊！你注意主的这个地方，虽然我没有金银，但是他不是在宣告我是一个穷人，我很穷，他不是宣告贫穷啊！虽然我金银我都没有，而是宣告富足，我有拿撒勒人耶稣。他也不是宣告一种吝啬，我给不了你什么，很可惜，而是宣告一种慷慨，只把我所有的给你，那就够了，那就够了，不是宣告无能，我啥也做不了，不是这个，而是宣告大能，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注意啊，这节经文呢，可以说是一个福音性的宣告，是基督信仰意义上的宣告，是一个全新的价值观的宣告，你所要的，我提供不了金银，提供不了。但是呢，我能够提供比金银，这个无限的这个宝贵的这样的一个救恩，源头，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名，是一个全新的价值观宣告。那大卫呢，在诗篇二十篇的第七节说道：“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彼得在这里呢，提到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他相信什么呢？耶稣基督的名大有能力。正是因为这样的信心，他命令那残疾人：“你起来行走。”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耶稣基督的名里边，他相信是有这种。让那个瘸腿的人起来行走的能力，你起来行走，那这个起来呀和行走这两个字啊，都是现在时命令语气，描述的是两个密切相关的持续性的行动。注意啊，这个两者之间呢，它有一个连接词，就是这个 kai 中文呢有时候译作和呀，但是呢，这个字呢不是一般性的连接词。表明二者之间有一种递进的关系，不但要起来，还要行走，还要行走。所以这个"和"呢，基本上是一个递进性连接词。你要起来，并且行走。同样呢，注意啊，这两个现在是动词啊，不但是表明他要让那个这个瘸腿的人起来行走，而且呢。也表明耶稣基督的名啊，带着一种持续的能力来扶持和兼顾这个病人。这两个字里边，把耶稣基督的能力的那种持续的这个给他提供这个力量的这种表达，也已经包含在里边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看见这些经文的时候，要思考啊，除了金银，我们今天作为基督的教会，我们还有什么？所以，我有一次看到一个东西，说到这个有一位这个传道人，跟另外一个非常富足的教会的一个牧者说，他说，你们是今天是除了金银，什么都没有，所以呢，除了金银，今天的教会很富足，不但是北美的教会啊。其他地区的教会有时候都显得非常富足、非常安逸，物质上都非常充足啊，包括甚至包括我们的大陆的这个家庭教会啊。有一年我去这个东南部的一个城市的教会城市啊，看望那边的弟兄姊妹，那他们就问我，他说："王牧师，这个你看我们教会，有什么需要提醒的？"那我跟他们接触了一段时间，也看望了他们的教会。 之后呢，我说，一定要小心，不要这个落入老底嘉教会的光景。这是我当时给他们提到的啊。那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去看望他们的教会，看望教那最后呢，我看着他们又说这个王牧师有什么提醒？我说你们已经很接近老底教会了，底嘉会教会的光景了。第三次我再去的时候，又过了那个若干年之后，我再去，那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的教会已经很像老底嘉教会，或者就是老底嘉教会的光景了，金银都有了，但是呢，里边呢却没有了十字架的福音，却没有了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的基督，所以呢，我们要问自己，除了金银，我们今天还有什么？除了追求属世的福气，我们是否还会高举拿撒勒人耶稣的名？除了依靠人的智慧能力，我们是否还相信福音的大能是神的大能？这些问题，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啊，实际上都可以提醒我们去思考，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些挑战和问题啊。第七节说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这彼得啊，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然后第八节就说到，他就跳起来，你看这个画面啊，他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那这两节经文呢，所描述的这个画面呢，这个如果你看原文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这个约翰不是，对不起啊，路加啊，他用的那个笔调是非常的细腻，非常的鲜活。扶他起来的这个起来呀，就是第六节中你起来的那个命令的动词啊。一方面呢，彼得是命令那残疾人、那生来瘸腿的人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基督的名带着这样的权柄和能力，你起来。一方面呢，自己将他扶起来，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彼得使徒彼得里边呢，还是一种体恤软弱的人而有的那种爱心，知道他已经多少年是这个生来就瘸腿的人，这种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他相信耶稣基督的名里边有这样的大能，但是呢，出于爱心，还是用右手将他扶起来，以至于使他有信心站起来，搀扶一把。然后呢，就看到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注意啊，使徒们行神迹的时候啊，是让人起来，是把人扶起来。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圣灵充满的那些人呢，然后呢，所行神迹的时候是叫人倒下，把人推倒，让人倒一片，然后呢，又是吐又是喊又是叫的，这不是圣经里的教导。圣经里的教导总是把人扶起来。你看主耶稣遇见那个被鬼附的年轻人是吧？这个屡次跌在水中火中，但是呢，主耶稣不是让他继续倒在那个水中火中的那个状态里边，而是把他扶起来。那彼得也是这样，圣灵充满或者是来行神迹医治神迹的时候，是叫把他扶起来。你注意啊，这些不同的这个表述啊，和这个今天很多我们看见的现象啊，有很大的出入。圣经的描述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啊，学习的。所以彼得在这里，把它扶起来，让我们看见这里边的这些很美好的内容啊。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画面，看见的画面就会更加感人啊，更加鲜活，更加生动。那生来是瘸腿的人就跳起来，你注意啊，他是一个生来瘸腿的人，现在呢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他不但得医治。不但是得医治的跳起来站着又行走，而且呢往前推进，更是蛮有信心的走着跳着赞美神。不单单是得医治，而且呢，你看见他信心的那种鲜活啊，这个走着跳着赞美神，那得医治所带来的这个结果呢，不是去仅仅得了医治而已， 而是走着跳着赞美神。你注意啊，从天天被人抬来放在店门口乞讨的这个状况，到跟使徒一起进入圣殿来赞美神，到底这个改变是怎么发生的呢？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带来了这种改变，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啊？我们在福音书中呢，也看到另外一个跳起来的人啊，也是很令人感动的啊。在这个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看到这个一个讨饭的瞎子迪买的儿子巴迪买，他听见拿撒勒人耶稣从那里经过，哎，耶稣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这个讨饭的这个人瞎子，也迪买的儿子巴迪买，他听见耶稣从那里经过，就呼求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当耶稣叫他起来的时候，他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跳起来！哎，那和这边这个《使徒行传》这个地方说的跳起来，它是一个同义词啊，同义词。然后呢，这个瞎子跳起来，走到耶稣面前。当耶稣问他要我为你做什么的时候呢，瞎子很清楚自己的需要。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瞎子啊，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他没有说你给我金钱，哎，你给我这个财富。他说拉波尼，夫子，我要能看见。对于一个瞎子来说，最最重要的不是要什么样的其他的物质财富，而是能看见，能看见，哎，这是最宝贵的。但是呢，这个生来瘸腿的，一开始没有这样的一个觉悟啊。但是呢，感谢主，当他这个得医治之后，马上有了信心的飞跃，哎，这也是很了不起的。耶稣问他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照着他信心的程度医治了他。哎，你的信救了你了。哎，就是这样。然后呢，瞎子立刻看见了。接下来那句话很美呀、啊，就在路上跟随耶稣。所以呢，一个瞎子，一个生来的瘸子，最后都因着耶稣的名，生命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注意啊，大家可以对比看一看。马可福音十章的46到52节，哎，那第九节说到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门口求咒祭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稀奇惊讶。那这位残疾人的行走和赞美神，你注意啊，这个赞美神不是那些人看见这个残疾人行走的那些人赞美神，而是看见了这个生来瘸腿的人行走和赞美神，行走和赞美，不但呢是一个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所成就的事实，那现在你注意啊，也带有这个见证意义了。因为让别人看见了，看见这个生来瘸腿的人现在行走，并且赞美神，所以呢，他不单单是一个被医治的事实，同时呢，这件事情本身现在已经带有了见证的意义，见证的意义，所以第九节说，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不是众人赞美神啊，而是众人都看见他赞美神。他成了是见证人了，因着耶稣的名，这个生来瘸腿的人现在成了神的见证人啊。他的生命状况呢，在人的眼中啊，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一个生来瘸腿的人，一个素常坐在殿的门口求咒祭的人，现在成了一个行走赞美神的人。那耶稣基督的名带来的反差，这是耶稣基督的名所带来的一个反差。注意，那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了什么呢？看见了医治和神迹最根本的意义。这才是医治和神迹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今天说到很多的这个医治啊、神迹啊，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身体的需要而已。没有使生命发生一个这个大的变化，从一个原来等着别人这个给他一些 这个物质上的帮助的人，现在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能够行走啊，能够赞美神的人，能够为神做见证的人。那这个是神迹和医治的这个一个最根本的意义，这也是我们要了解的内容啊。我们不要看这些东西，只是一个好像是故事性的描述，是一些叙述，里边都包含了很多我们今天可以学习的真理原则，以至于我们应用到我们今天的教会侍奉生活，应到我们的信仰生活里边，都可以给我们起到这种规范呢、引导和帮助的作用。注意这些东西啊。第11节说到，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这个称为所罗门的廊下，这个所罗门廊啊，又是一个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的一个概念啊，一个说法。那这个所谓的所罗门廊呢，它是位于耶路撒冷圣殿的外院，是一个带屋顶的长廊，有好多的柱子支撑着，人们可以在那里这个避这个遮阳啊。聚集啊，甚至一些文士啊，法律教师啊，可以在那里去教导别人。哎，那所罗门廊呢？实际上不是所罗门建造的啊，是这个大希律重建圣殿的时候呢，在圣殿东侧建造的一排廊，一个这个柱廊啊，带柱子，用柱子支撑起来的这样的一个长廊啊。可能是建立在所罗门圣殿的遗址上，因此呢就被称为所罗门廊。这个在这个新约圣经中有几次提到这个所罗门廊啊，比较重要的一处就是约翰福音10章23节，说到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那耶稣大家都知道，在福音书里我们看见耶稣进到圣殿的时候，不是在那里边这个像我们今天到一个这个风景优美的地方，走那长廊下散步，不是啊？耶稣进去总是带着教导的这样的一种使命啊，传福音的使命，教导的使命。所以呢，说明耶稣呢曾经在所罗门廊下呀教训百姓。那《使徒行传》呢5章12节，以后我们也会讲到，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的。在所罗门廊下，说明这个地方呢，也是这个初代教会信徒经常聚集的地方，聚集的地方。那使徒在这里传福音，特别是见证耶稣是弥赛亚。门徒呢，在这里赞美、敬拜、祷告、交通啊。所以彼得接下来的讲道呢，可能也应该是在所罗门廊下进行的。因为当时彼得就在这个圣殿里，所以呢，应该是在所罗门廊下进行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适合讲道教导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二点啊，彼得的第二篇讲道，这是3章12到26节。我们把这个接下来的经文呢，就放在最后来读啊。刚才已经读过这些经文，第12节说到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凭我们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注意啊，彼得的第二篇讲道和第一篇讲道的这个开始啊，都有一些相似的东西。第一篇讲道是因为个人听见门徒使用众人的相谈在说话。讲说神的大作为，都感觉到惊讶稀奇，也是因为他们感觉到惊讶稀奇，所以彼得呢就开始了他的讲道。那所以由此引发出来的。那第二篇讲道呢，同样也是因为众人看见那生来瘸腿的人行走赞美神，而满心稀奇惊讶所引发出来的。于是呢，彼得就用了两个问题啊，在我们的和合本里边。好像是两个问题，实际上原文呢只是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的两个层面、两个方面的内容，要注意这个啊。所以呢，他就用两个问题，我们就按照和合本的这个说法来看两看，当做两个问题来看待啊。开始了他的讲道，第一点呢，就是以色列人呢，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那这两个问题注意啊，彼得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立刻把人的目光呢引到耶稣基督身上。这个从这个地方啊，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初代教会使徒讲道的特点啊，并不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讲道学教的一些东西，尤其是我们今天的一些牧者的讲道啊，总是用一些这个和道无关的东西开始他的所谓的讲道，拉拉扯扯，拉扯了半天之后呢，还没有进入主题，还没有进入主题。有一次我听一位这个老人家跟我分享，他说他们邀请了一个传道人到他们那边去讲道，前面呢讲了差不多半个小时，都是在讲一些和道无关的东西，无关的东西。等开始讲道的时候呢，这个讲道就基本上要结束了。所以呢，这个老人家跟我说，他说我们听这个传道人讲道啊，就好像我们去参加一个宴会，前面上了很多的头台，头台上完了，最后正餐没有了，正餐没有了。但是你看彼得的讲道不是这样的啊，彼得的讲道没有我们所说的那种花言巧语，所谓的这个，甚至有一些这个例子啊，什么一些故事啊都没有，直接把人的目光引向耶稣基督，引向耶稣基督，用问题，当然他很会讲到了啊，彼得虽然他这个文化不高，但是呢，由于圣灵的充满，由于圣灵的帮助，他的讲道是很有能力的，很能抓住这个人心的。上集就是以色列人呢，为什么把这事当做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人行走呢？使这人行走呢？你看啊，就算我们在当时听这个道的时候，也一下子就被他抓住了。那我们就要问：我如果，那你有什么办法使我不稀奇呢？问题在哪里呢？你让我们不定睛看你们，那让我们看谁呢？所以呢，就是这样，马上就把人的心抓住了。这是我们今天的讲到要学习的东西啊。所以呢，彼得这个时候用这个问题呢，马上就要把人的目光吸引到耶稣基督身上。果然，从13节开始啊，彼得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的列祖的，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马上就进入到这个他的讲到的这个核心内容了，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啊，直接进入到这个信息的核心内容。第14节说到，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那彼得的讲道啊，你注意啊，从一开出就一下子把以色列人带到他们信仰的根源上，从这个根源再去说耶稣基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彼得这样讲到啊，实际上他的旧约的这个背景、旧约的基础是非常的深厚的。因为在旧约中啊，神曾对摩西宣告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出埃及记3:6，神也命令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是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的神，以色列人是神的立约之民，以色列人称亚伯拉罕为他们的这个父，说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约翰福音8:31-39都可以看到这些内容。 他们以自己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而感到骄傲。哎，那彼得说，正是这位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哎，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那这个仆人这个短语啊，这个 tongue pai 的啊 to 这个短语啊，它原文意思就是他的孩子。这个字呢，可以译作他的仆人或他的儿子都可以啊。所以我们的这个赫赫本有一个括号，这个仆人或作儿子，哎，你了解这个意思就行了。他的原意是他的孩子，所以呢，荣耀他的仆人耶稣，主耶稣说，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神荣耀基督，在什么地方，借着什么样的方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呢？是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着了荣耀。在上十字架之前呢，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呢，当这个地方说到父神荣耀了他的儿子或者他的仆人的时候呢，指着是他的十字架来说的，指着基督的十字架说的。哎，留意这个内容啊。然而，那这位神所荣耀的耶稣。这位神所荣耀的耶稣，哎，正是你们以色列人，哎，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哎，你们说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呢，亚伯拉罕的神所荣耀的那位耶稣，哎，你们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所以这种情况呢，也正是耶稣自己所说的：“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你们却要想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哎，约翰福音8章37节，主都把这个情况都已经描述出来了啊！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也相信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可是呢，你们所做的事情，哎，正是和神相违背的，和神的旨意相违背的东西，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个与神立约关系中的这些内容相背叛的东西，所以14和15节呢，包含了两个对比很强烈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那圣洁公义者，哎，把耶稣基督的这个两种这个美好的属性描述着出来了，圣洁公义。那圣洁公义又是神的属性啊，神的属性。凡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看很强烈的对比啊。你们弃绝了圣洁公义者，凡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啊。第二个这个强烈的对比呢，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还是彼得信息的中心？有没有注意到第一篇讲到，哎，教会历史上的第一篇讲到，彼得的第一篇讲到，那个核心信息是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在这一篇里边，这个彼得所讲的还是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哎，还是这个十字架的这个信息，哎。而且呢，彼得说，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第16节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云见状，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面前全然好了，众人面前全然好了。那在这一节经文里边呢，彼得一方面要回答他前面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你们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他要回答这个问题啊。一方面呢，强调耶稣基督才是信心的对象和信心的来源，这是很重要的内容啊。你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人行走吗？你们以为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吗？不，我们自己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因信他的名， 那就是那位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啊，就是这个名，就是他的名，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强壮了。而这人在你们面前全然好了，也在于拿撒勒人耶稣所赐的信心，这一点很重要啊。不是这个生来瘸腿的人，他里边能够生发出信心来。事实上，你从前面看，他里边是没有信心的。但是呢，当彼得命令他起来行走，后来他确确实实站立起来，在彼得的搀扶下站立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里边就有了耶稣所赐的信心。那这一点很重要啊。这句话呢，实际上是告诉我们，所赐的信心这个短语呢，意思就是借着他而来的信心，借着他而来的信心，信心也就是借着他而来。这个短句是这样的啊，耶稣是信心的对象，我们信耶稣，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是信心的对象，但是呢，也是信心的来源。他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是我们信心的作者和成全者。你看希伯来书12章2节都讲到这些内容啊。那得救的信心呢？虽然我们这里看到好像是得医治的信心，实际上呢，也是得救的信心啊。因为这个生来瘸腿的人，虽然他的腿已经得了医治，但是你注意他的生命也得到了更新，他的生命已经由原来的那个不信原来的那个求这个属世的祝福，已经进入到一种为基督做见证、为神做见证的那个属灵的那样的一种生命更新里去了啊。所以呢，不但是得医治、得救的信心，也是来自于神啊，是很重要的救恩观念这一点啊。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8到9节说：“因为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啊。这并不是出于自己，就是本乎恩，因着信的这个蒙恩拯救的方法，整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它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也不是出于人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也就是说什么呢？靠恩凭信，或者是靠恩凭信得救的这个方法，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是神的恩赐。人借着神所赐的信心，才能够进入到基督的救恩里去。以弗所书2章8节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并且呢，拥有得救的信心呢，也是神的命令。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呢，也就是灵性上死亡的人，不可能自己生发出得救的信心。所以呢，这个得救的信心呢，不是一种先存于人里面的东西，而是那位真实的、客观的存在着的神，照着他拣选的旨意，把一颗相信他、爱他的心赏赐给那预定要得儿子名分的人，我想这句话弟兄姊妹要特别的注意啊。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达啊，不是我们里边能够生发出信心，因为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死人里边怎么可能有信心呢？一个与神的生命隔绝的人，怎么可能有对神的信心呢？这是不可能的啊。有的人现在特别是有些个别的宗派认为，人有这样的能力，就是人可以产生信心，相信耶稣，就好像是人在信仰耶稣的事情上做了一半的工作，我生发出信心，相信耶稣，这样呢，我就可以得救。你生发不出来信心，因为你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是一个与神生命隔绝的人。只有神按着他自己拣选的旨意，把一颗相信他、依赖他、顺服他的心，赏赐给那预定要得神儿子名分的人，使人可以能够借着这信心来认识他、接受他，并且能够分享他的生命，生命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是救恩完整的描述啊。而这个瞎子，对不起，不是瞎子啊，这个生来瘸腿的人，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信心，神所赐的信心， 哎，所赐给他的信心，这样说，他用这个信心抓住了那位能够救他脱离这个这种人生艰难的不但是身体的艰难，也是生命的这种那种黑暗的这样的一位能够救他脱离灭亡的主，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第17节就说到，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出于不知，也就是说，他们对神的救恩计划是无知的，对旧约中预言的弥赛亚耶稣是难以接受的，这个我们在前面的经文里边已经都看到彼得针对他们这些状况呢，把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讲得很清楚，以至于这样的一个信息使他们感觉到扎心，使他们里边的那个固有的那个拒绝耶稣是弥赛亚的观念，被彼得的信息好像用剑一样刺透了。这是上次我们讲到的内容以至于他们这个那个信仰的观念有了一个巨大的一种变化，能够愿意接受弥赛亚耶稣做他们的救主。那现在呢，他们还是对旧约中所有的这个救恩计划，他是无知的，虽然他们一直在读圣经，但是呢，由于没有这个对耶稣的信息，没有圣灵给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光照他们就读不懂，读不懂所以是无知的。然后呢，对旧约中预言的耶稣基督，弥赛亚耶稣是不接受的，是拒绝的。所以呢，这个无知呢，就包括了这些内容那保罗也说，他们若知道的话如果知道这个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的话，他们就不会把那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要注意无知并不是无罪无知是他们对神的旧约计划，没有这种认识。但是呢，他们的罪还在那里，他们把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上，虽然从表层的意义上看是无知，实际上呢，还是因为他们的罪。因为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事情上实际上都有参与。怎么参与呢？就是是我的罪，是你的罪，是我们众人的罪，导致了基督在十字架上必须为我们赎罪，必须牺牲，必须用宝血买除那些属他的人，就是这样所以呢，无知并非表明他们无罪，他们的罪还在那里更重要的是，神的救恩计划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必须应验。那旧约里边对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这个牺牲是有预言的。所以在新约中我们看见它的应验是必须的，是必须的19节说到，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也是很重要的一节经又讲到悔改归正，悔改归正，你们当悔改归正。在这之前，在这句句首应该是在句首，用这个所以呢。这个希腊文字呢，不能放在最前面，它本来应该在最前面，但是这个文法上不允许这样做但是这个连接词，所以呢，它就引出一种结论性质的命令。前面讲了那么多，现在彼得说，所以你们这些都已经了解了，所以什么呢？你们当悔改归正，悔改。这个字呢，和彼得第一篇讲到中的那个悔改是同一个字一模一样的，都是这个不定过去式的一个命令语气动词一模一样的。那上一课我们特别讲的悔改，在我们信仰中的这个重要性悔改的意思呢，就是从人的罪恶的思想观念 和因此而导致的恶行中回转来归向神，这是悔改。哎，如果在我们的信仰中，一个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悔改，他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哎，他不是一个有基督生命在他里边的人，他更不是一个与基督的生命建立起了一种真实这个关联的人，不是这样的。因为你没有悔改，哎，还活在旧有的这个罪恶的状况里边，还活在这个旧有的罪恶的观念里边，你的思想观念没有发生变化，你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还是旧有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要用悔改来解决的事情。你没有这个，你经历不到这个生命的这种更新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信仰观念。我要再提醒一下，因为上一次我们已经花了一些时间讲到这个悔改啊。那这一节你注意啊，悔改之后，彼得又加上了一个归正。哎，归正这个字呢，我们今天说有这个归正神学呀，有归正宗啊。实际上，圣经里出现的归正这个字啊，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归正宗、归正神学那个归正不是同一回事啊。那这个归正呢，实际上是对悔改的一个强调，哎，对悔改的一个解释。归正这个字呢，它的本意就是回转，强调的是行动。哎，你有了悔改观念上的这个悔改啊，你还必须有这个归正的这个行动。哎，会对悔改意义的加强，强调在行动上的悔改。注意这一点啊，悔改归正的目的是什么呢？使你们的罪得涂抹。这是悔改归正的目的。没有悔改归正，注意啊，你的罪没有得到涂抹，或者说你的罪没有得到神的赦免。那这个提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已经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哎，说是自己是基督门徒的人，你要去省察一下，在我的生命经历中有没有经历过真实的认罪悔改，哎，以至于我从这个旧有的生命状态里边，从罪恶的这个生活形态里边，我现在已经回转归向神，而且呢，有了这个悔改归正之后呢，也才跟着来的。根据这里的经文啊，以至于罪得涂抹，就是说你的罪才被涂抹了。要不然的话，你没有悔改归正，你以前的罪啊，得罪神的那些事情，还都背负在自己的身上。哎，你还因为你没有和基督建立起生命关系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赎罪牺牲，可是呢，由于你没有和他建立起生命关系，你还没有真正的相信、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还没有真正的经历悔改和归正的真实，你还自己在背负着自己的罪，哎，所以你的罪还没有得到涂抹，没有得到赦免，这是圣经里边讲得很清楚的道理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一直强调要悔改、认罪悔改。哎，在主面前，哎，照着圣灵给我们的这个，让我们看明我们生命的状况，以至于我们注意到我们在什么地方得罪神。哎，我们就到主面前认罪悔改，不单是承认我们是罪人，承认我有罪，而是呢，要离开罪，脱离罪。哎。与罪隔绝，要罪隔绝。哎，我上一次说到十字架，它是有这种功效的，你知道吧？保罗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我们也可以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那个影响网罗我生命的那个罪的那样的一个状况，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哎，就世界而论。”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也许这个世界对我充满了诱惑，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人生观，这个还充满着一种能够抓住人的东西，抓住人肉体情欲的东西。但是呢，由于我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个活蹦乱跳的世界对我来说完全没有吸引力，完全没有吸引力。所以悔改带来这样的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在我们的生命中，以至于我们的罪得赦免，以至于我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是很重要的信息。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了解这些啊。下边说安舒的日子就来到，注意这个安舒啊，很容易让我们感觉到是一种舒服安逸的状况，不是啊？ 这个是安舒，不是指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哎，我们就过得非常舒适安逸呀、啊，我们的物质上也非常丰富啊，心灵上也说有所谓的平静安稳的，充满喜乐呀、啊，一种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状况。这个舒适安舒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指与神关系的更新。以前我们是什么状况啊？我们是神的仇敌。哎，我们神的仇敌，我们是与神生命隔绝的人，神所赐生命隔绝的人。哎，我们活在这个罪的这个网络里，活在黑暗的状况下。那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哎，被更新了。哎，由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的作为，由于他赐给我信心，抓住他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所以我与神的关系更新了。这个安舒里边有更新的含义啊。然后呢，与神和好。哎，你说原来是仇敌，现在是儿女，哎，原来是拒绝神的人，现在是降服、愿意遵从主、跟随主的人，哎，所以呢，与神和好，有了和好的平安，哎，在一个人里面有了这种平安的时候啊，那这个平安呢，带来的生命影响是十分的奇妙啊，那而且呢，是罪得释放后的这种生命的自由。这个罪恶的世界对我来说已经再也没有吸引力了。虽然这个罪恶的世界还活蹦乱跳，但是由于我和神关系的更新，由于我对罪恶的这种认识，对罪恶的恨恶啊，所以呢，我不可能再掉进这种罪的网络里去。我有了一种生命的自由，以及有心灵层面的平静安稳。耶稣基督在我里边，圣灵在我里边，圣灵引导着我活在耶稣基督里边，使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哎，这个世界无论如何的喧嚣，都不可能再使我里边产生那种这个以前这个旧生命中常常产生的那样的一种波浪，那种波澜啊。使我们好像这个有时候这个不知道如何的来打发自己的人生。现在非常的平静安稳，我有主在我生命中做主掌权，我有圣灵充满在我的里边，我有在圣灵管理之下的这种合神心意的基督徒生活，无论什么样的状况都不可能再动摇我的这个心灵，更动摇我的信仰，就是这个状况，这叫安舒，弟兄姊妹。所以呢，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这里，注意这个啊，好。这个第20节说到，主也必差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21节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好，那的第20节告诉我们什么呢？一个悔改归正的人呢，前面不是讲的你们应当悔改归正嘛，一个悔改归正的人，是活在基督再来之盼望中的人，而这位弥赛亚呢，就是耶稣，是神为归正之人所预定的，对于没有悔改归正的人来说呢，基督的再来，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件值得他们庆是基督的再来，使我们能够被主接回天家，与主同在，这个好的无比，永永远远享受与主的同在。但是呢，对于那些没有悔改归正的人来说呢，基督的再来是审判，是定罪，是定罪。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拼命要向那些没有悔改的人传福音的这个道理。包括教会里边那些没有真正经历悔改、没有重生的人，我们也要把这样的福音跟他们讲清楚。因为什么呢？因为表面上他好像也有了一些所谓的宗教生活，但是由于里边没有基督的生命，没有与主建立起真实的生命关系，所以呢，当主再来的时候呢，他站在主的审判台前根本就站立不住的，在审判台前站立不住，所以呢，我们要早早的把这样的福音信息告诉我们身边的人，告诉教会里那些还是这个只是挂名的基督徒， 要告诉他们这样的信息。哎，下边说的天必留他。哎，弥赛亚耶稣的再临，这个天必留他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不是按着我们的意思。哎，我们当然盼望着他快来。哎，我们也知道主应许说，我必快来。而且呢，主的再来呢，实际上呢，也已经在一个过程里边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个启示录中啊，当主耶稣说到他再来的时候，那个来呀，我必快来的那个来呀，用的都是现在式的那个动词。这个现在式动词我已经讲过啊，它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行动，也就说明主耶稣的再来呀，用那个字来，从那个字上来讲，主耶稣的再来是已经开始了，已经是在过程里了，已经是在过程里了。虽然这个地方说天必留他，但是呢，根据那个字，我们知道主再来的脚步已经近了，哎，主随时都会来到我们中间，哎，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期待，这是我们所相信的。但是这地方说天必留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再来不是按着我们的意思，虽然我们盼望他快来，而是按着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啊！现在呢，耶稣还必须留在天上，神会把他留在天上。哎，虽然好像他再来的过程已经开始了，但是主现在还在天上停留。哎，神把他留在天上，到什么时候才能来到我们中间呢？只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那这个万物复兴的时候呢？这个观念呢，在圣经里边有几处讲到复兴，哎，讲到复兴。这个使徒约翰来要复兴万事，这是主耶稣所说的啊。那是带来以色列人观念上的一种改变，让他们能够回头归向耶稣基督，悔改归向耶稣基督，一种复兴的内容在里边啊。那我们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第六节。这个使徒们问这个耶稣：“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来了吗？到了吗？”那个复兴呢，是也是这个字的这种动词形式啊，是这里的复兴的动词形式。但是呢，他们的复兴呢，实际上还带有一种政治意义上的复兴。也就是说，即使在那个时候啊，他们还以为耶稣基督所会带来的复兴是一种政治弥赛亚，恢复大卫帝国辉煌。以色列国的这个复兴，哎，直到圣灵降临之后，他们的复兴观念才是，被改变了的复兴观念。像这个地方的复兴观念就已经很不一样了啊。那这个地方呢，一般来讲呢，应该是指着新天新地的降临的时候啊，也就是神将一切都更新了的时候，也就启示录21章1到5节所描述的那个复兴观念啊，那个复兴观念，哎，这个万物复兴的时候，应该指的是那样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呢，基本上啊，对我们信徒来说，基督徒来说，真正重生得救、悔改归正的基督徒来说啊，那是我们盼望的这个最终极的内容，我们的救恩。我最近这个写的一篇文章里边呢，就是在《生命季刊》最新一期讲到我们的基督徒的这个救恩观啊，我们先是这个有得救的地位，哎，我们得救的地位上，完全是神做成的工作啊！有了这个得救的地位，从这开始，我们进入了这个救恩的过程。在这个救恩的过程里边呢，我们要在上帝的主权之下，来尽我们的责任。哎，就像保罗所说的，你要存恐惧战惊的心，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哎，腓立比书2章12节，那个地方实际上，那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啊。保罗在那里强调的，实际上就是在上帝的主权下，我们要这个过好我们的这个成圣的生活，哎，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做成那个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句话原意呢，就是做成你们的救恩。哎，你想一想，我们怎么能够做成我们的救恩呢？但是呢，从得救的过程中，我们说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基督徒的责任。但是是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当我们尽我们的责任的时候呢，我们里边还是有上帝的能力在运行。哎，不是靠我们，乃是靠着神。哎，但是这个得救的过程非常的重要。哎，当我们 走完了这个得救的过程。这个过程呢，实际上它是在证明我们的得救地位是否真实。如果你的得救的地位是真实，你真的得救了，真的得救了，那你所开始的这个救恩的过程，一定是一个蒙神保守的过程，一定是一个在圣灵的引导下，靠着神的话语，靠着神的同在，靠着神这个坚固和扶持，能够走得好的这样的一个救恩过程。你会在这个过程中持守真道，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你会在这个过程中追求圣洁，你会在这个过程中背着十字架跟从主，你会在这个过程中按着圣经的命令，来去做一切蒙神喜悦的事情。你会向人传福音，你会是完成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所有这些都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完成的，不是因为我们完成了这些过程，我们才能够得救，而是说我们得救的这个生命里边包含了走完这个过程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能力和一个生命的这样的一种必须性，必须性。那当我们走完这个过程之后呢，就是得救的结果，那就是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新天新地里边，我们的这个身体复活，这个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与主同在，永永远远。那个时候呢，你去读这个启示录第21章1到5节那段经文啊，描述的都是我们这个得救的结果，所能经历的内容啊。那个时候，这个在没有悲伤，没有眼泪，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没有这个各样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这些东西，这一切都没有，一切都被更新了，都被更新了，新天新地，我们。与主同，那真是好的无比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呢，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复兴带来的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个时候呢，主来给我们了这样的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状况里去了。22节说到，摩西说，这个彼得现在又在引用这个旧约经文啊，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话，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那彼得所引用的呢，是《申命记》18章15、18到19节的话啊。为什么要引用这些经文呢？实际上，他要向以色列人证明啊，拿撒勒人耶稣就是神在你们弟兄中兴起的那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就是摩西所说的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对这位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要听从，不听从的结果就是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很严肃的啊。那些相信摩西是先知的以色列人呢，对彼得所引的这个经文呢，他们很熟悉，这时候呢，也一定会有一个很敏锐的一个回应，并且呢，从这些经文里边，那特别是有圣灵的工作啊，他们就了解了原来摩西讲话中，带着这样的严肃性。拿撒勒人耶稣就是摩西所说的那位先知。我们不但没有听他，而且呢，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个对他们来说冲击是相当大的啊。因为这个结局，按照摩西的话是必要从民中灭绝的，所以是很严肃的事情，这个彼得引用这些经文是给他们带来这样的提醒。24节说到什么呢？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这又提到撒母耳。你注意啊，实际上在撒母耳之前呢，也是有先知的啊，比如亚伯拉罕就被称为先知。他是先知，会为你祷告。还记得这个亚比米勒，他那个，然后呢，摩西也是先知。申命记18章15节、18节、34章10节都提到摩西是先知啊。但是在传统上啊，在犹太信仰的传统上啊，他们以这个撒母耳啊为先知群体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他不是第一位先知，但是呢，他是一个标志性人物。通常呢，如果说到先知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从撒母耳来说起。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在这里说从撒母耳如何如何啊。这个撒母耳上3章20节说到，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这是他们以撒母耳为标志性人物的一个根据啊。因此。第24节说，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那这些日子呢，实际上就是指末后的日子啊，也包括了主再来的日子。所以，所有这些末后的日子啊，包括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受难呐、复活呀、升天呐、再来这些东西，旧约里边都已经是有预言的了啊。因为先知，撒母耳，和他所代表的众先知啊，都说到这些日子。25节说到，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啊，彼得在这节经文里边特别强调你们。特别强调你们这个字啊，你们是先知的子孙，所以你们应该听先知的话。这是彼得的意思。你们是先知的子孙，先知预言了弥赛亚耶稣。哎，你们应该听先知的话，应该相信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耶稣。哎，你们是神的立约之民，要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要借着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的应许，要进入与神所立的新约关系里边，也就是进入与弥赛亚耶稣的立约关系中，是这个彼得在这里所强调的意思啊。好，26节呢，这个。彼得说：“神既兴起他的儿子，或做他的仆人，或做儿子都可以啊，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那这也是第四是很重要的内容。我一会儿要特别讲一讲这个“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这个“差”啊。那在这一节中呢，注意“你们”这个字啊，被放在这一句的这个句首，放在句首的时候，通常啊，“你们”这个字，通常“你们”，因为这个希腊文里面这个动词形式啊，已经把这个“你们”“我们”“他们”都包括进去了。就是你看这个动词形式，你就知道这是第一人称的复数或者是单数，第二人称的复数或者单数，第三人称的。复数或者单数，一旦前面再加上"你们"这个代词的时候，就说明作者很可能在强调你们。哎，所以呢，这个地方呢，这个"你们"被放在句首，再一次被强调。当神为你们首先兴起他儿子的时候，当神这样做的时候，兴起他儿子的时候，就差派他到你们这里。彼得要让神的立约之民知道，这个神的这个救恩计划的这个顺序啊，基督是先到你们中间，将得救的福音带给你们，用福音来赐福你们，使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保罗也强调这样的救恩顺序啊，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世希利尼人，这是关乎救恩顺序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下面说个人回转的这个回转啊，这是一个现在式不定词啊，表示目的的啊。耶稣，神兴起耶稣，差派他到你们中间来，哎，是要让你们能够这个回转啊。这个回转呢， 是第19节的那个归正的一个同义词。你看，我特别把这两个字啊，把这两个字标出来。你看这个红字的部分啊，哎，这个 starvation，starvation，那前面呢就是多了一个不同的这个介词啊，这个 apa 是一个介词，这个 ip 也是一个介词，但是这两个字呢，它是同义，都是表示回转，哎，都是对悔改的强调，都是在讲悔改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回转归正的行动啊，回转的这个具体表现呢，就是离开你们的罪恶，离开你们的罪恶。注意这个地方有一个字啊，拆到你们中间来，拆到你们中间来。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字啊，这个拆。你看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说的那位使者的耶稣，也就是说这个。耶稣呢，在他的这个职分里边呢，不单单是我们听到这个改革中啊所说到的这个三重职分呢，这个君王啊、先知啊、祭司啊，耶稣最重要的一个职分是他的这个使者的职分。使者那个字就是这个使徒的那个意思啊。因为没有这个职分的时候啊，耶稣基督就没有从天上来到人间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他首先是一个使者，首先是蒙父神差派来到人间的这位使者，所以呢，他才能够行使他的这个祭司、君王、先知的职分，作为使者，你看在约翰福音里边啊，这个耶稣多次提到他是蒙父所差的啊，那差派我的那一位。都是在讲他的被拆，而且呢，这个耶稣基督的被拆呀，才是我们基督教宣教神学的核心内容。没有耶稣的被拆，也就没有他门徒的蒙拆。由于耶稣蒙父所拆，所以呢，他也照样差派门徒到地级去传福音做见证。所以呢，这个拆这个字啊，实际上是我们宣教学、宣教神学的这个核心内容，也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重要的职分。所以呢，我们应该说，他先是使者，蒙差来到人间，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然后来行使他的这个祭司、君王、先知的这个职分。最终这位蒙差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为我们赎罪，把我们最终拯救出来，从灭亡中，撒旦的权势下拯救出来，使我们有了全新的生命，以至于在被他所拆到世界各地，到地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去做他的见证，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拆在这里非常的重要，这是我特别强调的一点啊。今天呢，我想我们的时间也到了，我们就到这里好不好？我们还是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美好的话语，喂养了我们的灵性，也叫我们更加的认识主，更加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他的名，能够使那生来瘸腿的人站起来行走，是他的名能够使他成为一个跳起来行走并且赞美神的人。主，你的名能够翻转生命。主啊，我们要在你的面前认真的省察，看我们个人的生命是不是被主翻转，是看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悔改归正的人，是不是已经罪得涂抹、罪得赦免，以至于能够活在基督里、活在圣灵里，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与基督有真实生命关系的人，愿主你帮助我们，借这些经文，叫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侍奉生活里边，是吧？来经历主你自己真理的大能。感谢赞美主，愿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好，交给
好，
小
谢谢。
组。